我们接着哈，那刚才谈到这个，如果对空法产生误解的时候，反成为障碍，而且是怎么样？是诸佛所不化。明明是一个解脱最核心的一铁药，把它称为障碍。所以在修行上的确这一点观念呢、我们有时候把它轻忽它，也就是说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用了很多心，但可能我们对这最核心的见啊，那个要带着你的一种往解脱的一个方向感啊，你没有很细心的去把它抉择出来，因为它可能会产生障碍。所以的确在修行这条路你不可回避的，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现实，什么现实？你一定要走这条路，但这条路相对来讲也容易让你产生误解。顺着世间法比较不会，因为它很具体，而且它很顺世间的三恶分别，这个都很容易。但走向已经不是个人经验可以彼此拿出来参考的时候啊，很多是必须要靠你自己走进去的，是不是？所以这种佛法的观念，有不是很有机会拿出来去检证的。你必须要有透过更细腻的东西，从经教上，那甚至如果你有更好的善知识跟你去应对，但这种机会碰到善知识的一种检证不容易的啊，因为要找到明眼人不容易啊。这个我们有的话你也告诉我啊，对不对？那再过来就是从经典里面，那很多东西如果你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在检查它的时候经常也是啊，尽量去寻求一个符合你自己的想法的这种理论，并不是很坦然很真实的去想要知道是什么，而是我们经常从经典去找一个能配合自己的想法的观点啊，这时候有时候有这种问题。那在这种学习当中，因为它这中间很多的东西无法去透过具体的经验或者一个具体的标准客观的标准让你去检查，所以很容易产生误解啊。走到细微处大概就是这样，你无可避免的你大家必须要走到这一条路来。为什么？因为众生的习性啊，自己的观念啊，很不容易完全放下来啊。昨天我在讲课的时候我就讲说，修行有一个很为难的地方，什么为难呢？我要用那一个我靠，你看啊，他讲我要用我向来自我肯定的生命去否定他自己，难哦。你要是说要我去否定别的都可以，但偏偏要用那个，你要用别的否定别的我也可以，但你不要拿那个我最依赖他的拿去又要否定那个，难，是不是？所以修行本质就有一个这一层怪，所以解脱的确是不容易。好，我们大概我们发觉对佛法的思考如果越细腻的时候，你对众生只要稍许有善根，你大概就欢喜的了。因为要走入这个环境里面，走入那个真正实际修行的这条路，真的太难了。是不是？因为那个我们，你看我们的五蕴是众多颠倒妄想所合合的，那而且累积已经习惯积习成性，就是它当然本质的，你生命本质的，既然你要用它来去破你自己，是不是很难？是，所以很多的佛法当代修修学当中，你经常会怎么样？把你所闻的法被消化成你的众生性。不是佛法把众生性消化，是佛法被转化成众生性。哎，很有意思啊！就是你所闻的法，不过是拿成另外一个更细微，就是拿来滋润你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那个安利的那个营养分。啊，本来他是要把你那个众生性给渡掉。结果你被你的烦恼性把这个佛法转成你的众生性，变成你不但不能消化你的众生性，佛法变成打输了你的 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结果所学的东西都变成转成众生心，变成是你守护的。就像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四十二章经讲说，博闻爱道，还那是不能受持佛法，因为你不过是拿这个法在滋润你内心的一种执着。那尤其是空法，空法更细微。那空法细微到危险会在哪里？因为他把所有的东西也否定，你知道吧？有对有可以破，空它本身，它因为它本身否定所有，所以包括如果你执着空的人，以后要破怎么样？所以要破它的都会被它破，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是有一种病嘛，就是说我这个病是所有药来都会产生过敏，没办法治你啊，因为所有药来你自己的身体产生强烈的对抗，这个药就把你所有药来都跟你吐掉，跟你就过敏，所以你不能用药，药不能除这个病，因为它本身对药就有啊，就保护起来了。那空法就是这样，空法一旦执着空的话，它具有否定其他法的作用，但它在否定别人的时候竟然产生自我肯定，所以这个变成始终所有的善法都难入。所以你知道真正的慢在哪，这类似就是真上慢，因为这个没什么东西要破它，对，因为它本身就具有排他的作用，要把所有东西都挡在外头。所以空法的一个建立，其实为什么它要很细腻的，要很用心的，那透过很多东西反复的抉择，或者他讲说诸佛所不化。所以因为为什么诸佛不化，因为它是一个它具有这样的性质啊，因为其他要化它的也难的了。这因此有时候哪时候才能化你知道吧，无常来的就能化了，等到无常了，倒霉事花钱空也空不掉，诶很空还会痛呢，这时候好，那现在来吧，你花钱已经摆脱不了，可是往往都来不及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人在刚强难调碰到无常，哎，这时候有些人讲说我们要去帮人家助念，我们要不要做法会，要不要超度，我说要，因为很多人这时候才能度的，只有走到这个关键处才愿意度哦。有一次我在上课，有些学生讲说他很反对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些超度啊，这根本不一定有用，我说有用哦，而且我不一定度死人，我是度活人哦。那你说那我度的活人会不会度死人？会，共业所成，会哦。因为单独讲业转业不可能，但你要知道你的笑容就影响到我，你看说不说，我们不是之前也应该有谈了，业障会不会转？会哦，啊，实际上不会哦。为什么会不会？我取你的境就受影响，我不取你的境就不受影响啊。你是我的疏所缘，我就会纳入变成我亲所缘。等等，我若观诸境为空，我就不受影响啊。所以一味影响，受用了就影响，不受用了就不影响。众生在这种共业当中，一切都是你心在施设，所以东西会不会转移？不会，但我会影响你，众生颠倒，就形成很多的共业。所以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一下就谈得很高，我们要善巧应用众生彼此的影响，乃是如果有，我昨天也在上课就讲说，有时候我在教你这个法，其实重点不在这里呢。你好好修善哦，那修了善以后说，你看这个善法如何？其实我要让你修小善，以便于升起大善。其实重点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我重点是要你发菩提心。但你菩提心空空的，所以我就叫你修小善，然后再回向菩提。那你因为有小善，所以好回向。那连小善都没有，要回到哪里也会不知道。所以我就让你修小善，那跟你讲回向菩提的功德很大。啊，真的啊？那我有没有？有。你现在你看，你做这么伟大的善，其实这个善跟那个还是不能比的。 但因为他有了心已经具体成型了，所以这个心就可以生下一个心。那其实我们在接引他的时候，重点不是那前面那个，是后头这个，但对方认为他看的是眼前的。所以在升起缘起的作用里面，这是佛法的应用，其实是这样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转化的一个妙用之处啊啊。所以他们说没用，我说有用啊。为什么没用？因为我不认为它有用啊，可是我就觉得它有用啊。因为它没用，所以更有用。为什么？我不认为它实质有具有自信。包括我们所有的超度，没有一个法是具有自信的。包括所有的道地，不是也都是自性空吗？我们后头会讲无苦集灭道，我们也都知道它，所以我们才会跟人家讲苦集灭道。所以所有超度有没有用？你不执就有用，你执了当然就没多大用。所以有时候超度在哪里？度自己的心，度别人的啊，那这个是用这个超度的原理，它有没有作用？有啊，只要这个法让你的善法得以生长，让你的恶法得以灭掉，为什么会没用？就看我怎么用。所以我化解就举了很多例子，的确有用，但为什么有时候没用？有时候是对方有用，你自己没用，有没有？有，到最后是对方。那有时候度了老半天，自己很高兴，对方没感觉，有没有？有，还有没有功德？你高兴就好啊。你很明显已经高兴了，不是吗？对不对？像我们这个傻傻，我也不大会反败。我去那边都是渡水，我大概最渡最多大概渡自己而已，能渡谁？我也不会唱，也不大会啊，因为都不会了。不过最近唱了一次还不错，人家说的，因为他们那个单点没有我厉害，我来练久了，我一个人唱的那个唱回去声音压过他们所有的。我也对这个唱回去也很有兴趣啊。所以他们说，哎，你适合当维诺，我都没想过，有意思啊。其实有些东西，我们最重要是你自己怎么去掌握这个东西啊。所以我要讲说，像我们有些东西啊，看法太僵硬了，太狭隘了。其实问题是你受不受用它？你如果不受，你自己不执取它，其实用的东西啊，非常广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因为这是佛法的应用啊，所以有些人偏颇的认为说不行，我说以我的例子，我化解非常有用啊。所以我不会去否定这些，是我不会，但我乐意这样做。那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讲说，包括我们在唱诵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功德，你大家都不晓得。大乘法里面有很多音声佛事这方面，那往往是我们自己给它弄偏了。那有时候仗着这个劲所升起的功德，我们有时候你看哦，你以实际上来讲，我们今天在这样上课，只有少数你们可以听哦。好，可是如果我们做法会的，会有多少人？很多人啊。那你要不要度他？要啊，要啊，不然他怎么办？他这一门不入，你要开另外一个门，你不能把他挡掉了，你不能把他挡掉。所以这个时代这个环境有这些人的思考，你必须要应这个因缘。但当然这都是我们自己掌握的非常稳，那这些东西其实并没有。所以有些人我们有时候想得太狭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付出是怀着一直找到跟众生沟通的那个地方，努力的去建立跟众生互动的因缘，这里面隐藏的是一种忍辱跟慈悲，是辛苦我利益你了，是这样想法的。即使是有这样的，有的是有这样的发心的啊。所以有些东西啊，自己去定位了，因为它的意义无自性的。好，那所以说有的人偏移理论谈的很多的时候。花姐，你看得很高，但花姐你能影响的人非常少。为什么？你把所有的度众生的眼都遮掉，那公共情节作为代志又寒。今天你讲了很多，但你到最后，所以我们经常在谈啊谈啊谈啊，我说 好，我们现在不要谈理论，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那我们讲你完成哪些事，那么重点不是在事情本身，而是你今天成就了哪些，你利益了哪些。你当然可以去否定，但我们讲实在的，就有人因为这样而得成就，有人因为这样而得利益，这是现实。你不能谈了很多，第一个自己不欢喜，别人见到你也不欢喜，那你讲太多也没用，对吧？都不欢喜而已，我就知道我感觉了就不欢喜，那没用了。哎，所以有些东西它是一个很写实际的啊。那我们要接着来看好了。则例如有病需服药可治，若药复为病则不可治。如火从心出，以水可灭；若从水生，则为用何灭啊？就火从心里面，我可以用水啊。如果火本身又从水，那我就拿个水啊，水就会滋润火了，那怎么办？就有点像就。如果火是从油，那我用油来灭这个火，那越用就越糟糕了哈。如空是水，能灭诸烦恼火。有人最重贪着心生，智慧顿悟，以空生见，或谓有空，或谓无空，因有无还起烦恼。若以空化此人者，则言我久知是空，对，这麻烦。可你跟他要用，跟他讲空，那我知道了，我们常常在讲啊。这次我就讲说，后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会产生，就是对所有所说法变成麻痹了。这个我讲的这抗药性就从这里出来，就是空法不能即灭给烦恼，空法反而成为是你执着的所依，就这样。有人跟他讲，我久知是空了，你不用跟我讲了啊，这个我都懂，那这个完了，没药可救。所以你看啊，在很多佛法当中啊，我觉得这里面啊，以我们的例子在看啊，如果你的心够柔软，心够柔软，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啊，也不是什么样的角色的人，随便讲一句话，你都感动。为什么感动？其实他都没你感动深，但你善取这个法啊，所以有的人很容易看到人家的优点。看到人好难得哦，啊，其实他是杀心清净，所以他很容易看到很多新鲜东西。有些人讲简单的道理，你就能感动，就哎呀，多好。所以有时候我要问一些法师啊，说，哎，请问你这个看法如何？你像这个盖的怎么样？他说好哦。下次啊，这个看法怎么样？啊，真的好。我说不要问你了。都好，那多好多好，嗯，很好。可是那真的好吗？别人觉得有意见，他也不是装的，他哎，真的好好，这不是不要再问你，再问你没有？每天问你都很好，那不要，因为他什么都好，他总是会觉得他很好。那这个当然这是我们对他的赞叹啊。不过如果事实话，每次问他这个真的也没什么意见好谈的，他每次都好哦，我大这个都好。那这种人当然以后你随便塞给他他都好，这个当然很好相处了哈。可是如果依他的意见，别人会不好啊，因为别人还在分别，那个什么都好，所以以后就不问他，我们要问那个会分别的，你觉得好不好？以后就有时候碰到这种都好，下次不要再问你了，问你没用，因为他每样都好。好，所以这个叫做我久知空，那么他就把这个空法挡掉了。若离是空，则无涅槃道。那我讲这空意就是让你得涅槃道，结果你又把它挡掉了，那就不行了。如今说离空无相无作得解脱者，但有言说啊，如经中说，离空无相无作得解脱者，但有言说，你现在这个离空无相无作这三解脱，你离开它的你怎么觉得？那不可能，没有这种道理。因为所有的法之所以成就，是依这个而成就。好，它有一个核心的道理。所以我们不是讲吗？在我们之前谈阿含经的时候，空无相无作是三法印，三解脱门是三法印。是法的印记，是法的特征，没有这个不可能解脱的。所以任何解脱法一定带着这个三的特色， 这种特色。所以说假如说你谈得很解脱，谁加持你会得什么解脱，什么样感应，我就问你，但有没有这个三法印的气？如果没有三法印的特质，那只有言说，不可能解脱，不可能的，没这种东西的。好，好，这是又一品。好，我们现在已经应该讲27品完了，又要跟龙树菩萨一样正出地，现在我们大概有半个地了。因为27我们都已经13去了，就快拜半地了嘛，那讲完应该要出地哈，对不对？ 好，可以。中论观和品第14，好，所以上破根品中说见所见见者皆不成、哦、破根品的时候有经常谈到这个的哈，六根对嘛，就是说化解痴的无眼耳鼻舌身意啊，那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不是就这符合的心经里面所谈。那破根品的时候已经谈过了啊，不成，此三事无异法故，则无合，无合异今当说啊。我们应该要合，我们现在这里面又，如果大家心思过细腻的话，就可以同一个法就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因为这是在讲律论的时候有类似同样的问题，我们讲说五蕴合才有我执，对不对？好，五蕴合有我执。好，那当然我们就想啊，五蕴合合有我执，所以我执是假的，那五蕴有没有？那什么叫五蕴合？这个如果你心够细的时候，你要讲说那何谓五蕴合。那因此在他们认为啊，当然我就讲说他们的看法，他们对其他宗派的唯识的啊，秩序派的宗观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不管他秩序派或秩序派的讲法，或是印或是唯识的看法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谈。但他有谈到说，有些人有些活弟子，他觉得说，我们依五蕴所建立的我执，知道我执是空，但却以由这个要衍生出来的我执，觉得至少有一些客观，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法，啊，什么法？诸家看法不一样，他都觉得说，没错，五蕴合合是假有，但总是起码要有一些客观的基植树在那边，才让它衍生。所以像比如说部派就认为说法有，法有又合合产生我，他认为有法啊。那有的就会在那有心体有什么，都会找到一个背后的一个最根源的东西，以便于建立说，没错，上面这些衍生出来的法是假，但基础的东西有些是有。那我们众生是不是也这样啊？众生皆有佛性，诸法皆空，佛性为真，对不对？如来藏为真。可是这个如来藏如果佛性一旦用世俗法定它的话，其实你就马上又回到三界里面了。所以你如果不恰当定位佛性，不恰当的定位如来藏，很多的道理啊，即便你拿佛性讲，拿如来藏去否定所有的法，那你确定有一个这个法，而这个观念的有却又跟世俗法相通的话，其他被你否定的都会被你找回来。为什么？有它有它，是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你们大家想一想，众法合是怎么个合法？如果众法合，实际上有没有真合？这就是我们要破的。所以你看这里面中论里面，我们现在读过你可能只是一个理论，但实际上这个道理以后它直接有没有破到你的烦恼？我们现在可能讲说五蕴合合成就我，其实五蕴没有合嘞，五蕴合五蕴不实在啊，所以合也是假的。那众生以五蕴生执着，然后以五蕴合生执着，以五蕴合生执着又生个我执来。所以我们现在我为什么点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也认为说五蕴合，其实你的观念里面隐藏的并不是真的如法的哦，不是吗？你其实 隐藏了哪些法？无蕴法，还有合的法。只有合，你执着合，对不对？你执着无蕴，虽然你破了我，但你还有很多烦恼在的。所以无蕴合的无蕴啊，合有没有具体？我们不是有五遍神性所落以为是作意触受想知，那不是有三境触啊？触也是你颠倒想的呢。对，我把你们三个根尘是拉来合，其实连那个合也是旧三法。你看是触啊，触让三法合，还是三法让触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根尘是合，是有一个动作让它合，还是三法让合生成为合？我们现在不谈这一题了，我们就谈，我们今天讲到三法合，其实三法合才有合的想，并不是合让它合，是三法这种假象让我升起合。所以根尘是合的时候，另外处那种三合的东西也是就这个境，我升起时有三法合。三法有没有合？没合，没有三法。但众生起三法，然后三法作用的时候又生另外一个合，没合还起不了烦恼。那有没有真合？没有。是你必须要让我感觉真的合，我的下一个升起的分别才能生啊。注意啊，电视本来是假的，但电视有没有要一些逻辑？没有逻辑的话你就看不懂，是就电视假的东西，但它假当中是有一定的逻辑，所以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顺着这样的逻辑，假法但有一定的逻辑，所以我们看电视的人会不会起心动念？会。所以这个起心动念是真有东西让你起心动念，还是那些假法符合你的想法，所以你就起心动念，是不是这样？好，三法合有没有真合？没有。三法这种你另外起一个合心，这个合不是独立合。三法有没有？三法也没有。所以你以三法已经产生执着，然后在三法的这种假合当中生合，那这个合就让你另有资格升起另外一个执着，所以一路是骗到底啊。没有一个片刻，没有一个片刻是真的过，没有片刻是真的。是，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无蕴合，其实你这句话里面有可能你懂，有时候可能你不懂，因为你已经另外安立无法了，然后你又安立一个就合的动作，所以这里就要破的了，那佛的哈，所以意如何？所以我们经常说诸缘和合成就法，对不对？因缘和合成就法，你这句话也可以对，也可以错。因缘和合，谁在合？无明合啊！无明在众生起分别的时候，起众多颠倒分别，就我们讲的，如果以中文讲的名言失色。从你名言施设安立这些法相，然后就从这里面又众缘合又生下一个法。其实你安立的诸法本身有没有实在过？不成。但你一旦安立的时候它便有，有的时候一旦又因缘合的话又生下一个法。所以我才讲说，我们现在的内心在起分别的时候，即便我只是执一个小许的东西，都是重大因缘。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很执着这个手表，那我现在这个手表以我现在来讲，这是我的宝贝啊。那我现在走到最后我起一个大舍心，那我不要。哎呀，功德难很大啊，你竟然舍下你这个跟你一辈子的老古董，你说功德大不大？大，但也不大，因为你舍这个跟你的生命其实也没多大影响，对吧？你对你眼前众生来讲，这是你信念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舍掉它，在某个意义上其实也是功德很大的。但如果就生命的轮回来讲，你舍掉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微小的， 几乎没有改变你的生死，不是吗？为什么？你舍掉它，其实从这个舍另外寻求另外一个肯定。所以与其舍东舍西，不如舍念，懂吗？你知道修行的意义在哪里吗？也就是说，我与其做记这个相对比的哈，不是叫你不要舍哦，是如果要真舍的话，不如舍那个执着，因为那个才是根源的东西。那为了成就舍那个执着，才用四相的具体行为去成就它。但假如具体的四相在成就的时候，竟不能相应那个真实要舍的，意义其实就不大了。对，意义就不大。所以你看到有的人哈，修行修的哇，百般的努力舍，到最后原来在还原地。为什么？因为根本的问题没看到，根本的核心的生死根源没看到，所以即便他很努力，跑来跑去也没离开多远，也没离开多远，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啊，到最后，因为昨天有谈到一个到那个观念，我们以前有谈到那个四十二章经里面，供养三世千百亿的三世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的人。啊，明明活就是无修无证的，你为什么供养千百亿的都还不如供养一个？因为供养你不如当下无念无住。你看四十二章经就谈到这个道理，你以其对外供养，不如供养法供养如说行，那个当下对一切法的无念无住无修无证的这个观念，其实是胜过你供养三世千百万亿的佛，千百万的佛。那就讲出这个道理，原来他建立从这一章里面建立的修行的核心意义价值是所以这里面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和里面来看到他讲说三世无异法，故则无和，因为和一定要三个法，三个法实在才有讲和。如果三个法字都一样，也没什么好和；或是三个法都不存在，也没有谈和。和一定要是三个法都存在。所以我们在比较高低、比较大小、比较差异的时候，一定是要两个法存在。所以我们的分别心会不会一直在？我们计较的心会不会存在？一定会存在，跑不掉。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存在，法有在的话。所以众生不过是用善法告诉我们，不要起分别，不要有种族歧视，不要有这个，不要这个。可是没办法真的做到，就相对努力的，有文化素养的，尽量把自己的分别心压下来。但实际上能不能真正远离这种分别，没办法。只有我认为法存在，分别心就在；只有法存在，一定有差异。对，像比如说那个国外，他们那个要去猪要送到那个鸟啊，要送到那个屠宰场啊，很多那个很多的那个很善心的讲说，这样对牛很不仁慈，那么多只挤在这一间，你们要把它照顾好，那这样我们才吃得好。当然他没有讲后段啊，但你这种慈悲有没有，是不是有点半吊子？但这个半吊子有没有意义？有啊，至少还是善法，在我们的角度它也是善法。可是如果我们从更究竟来看，你不能自己在吃牛排跟他讲，以后你们送牛的时候要给他宽敞的，这个酱还不错，边吃牛排跟他讲说，以后送牛的时候要小心宽一点，本来五只放一间，现在用两只，这样才能好一点。然后边讲边切牛排，这不就很怪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比较能彻底的。那可是就是因为他有相对善嘛，他也有看到众生的这种苦，但他不能远离他自己这些起码的需要，因为他还记住这些苦，是不是？他还需要。所以有时候变成 我如果站在我们吃素的立场在看他们这种讲这种话，我就觉得那你又要吃它又要、就觉得怪怪的啊，就是你我能赞叹你能看到这些恶那眼里，可是如果你为什么不彻底一点啊，能更彻底一点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啊，他们有已经照顾到这一点也很难得了啊，那只是其实也可以更彻底一点，不要食众生肉，是吧？好，那东西只要认定它存在，它这个烦恼就是在哈。他说：“吾何以经当说？问何？问曰：何故言等三事吾何？”答曰：“见可见，见可见，见者是三各一方，如是三法义，终无有何时啊？”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见可见，叫见就是我们的眼根。好，那见色尘，见者就是众生啊。三法如果他们都各在一方的话，怎么去合啊？那终无有何时啊？看看他怎么说。见是眼根，可见是色尘，见者是我，是三时各在一处，终无何时。一处者眼在身内，色在身外，我者或眼在身内，或眼遍一切处啊。是故无何，就是说一个是我们根尘是另外，根尘尘是在外，眼在内，你怎么去合啊？各有它的地位啊。你看他接着讲就很有意思啊。故是若未有见法，为何而见啊？不合就是若未有见法，为何而见？不合而见就是两种可能，到底是见跟见法它是要碰在一块呢，好，是有见法是为何才见呢？就是碰在一块才见呢，不碰在一块而见呢？二句不然，何以故？若何而见者，谁有成住？因有啊，因有根有我。何的意思就是我今天如果看到这个窗户，那什么叫何？就是眼睛跟窗户粘在一块，对吧？那叫合啊，那不然这个不叫合，因为那个拉开了。那有什么东西就是你那个见的功能跟你因为你现在重点是讲合嘛，对不对？那这个合法是什么？你要定义好啊。你说眼根对色尘，那合是怎么个合法？明明我们不合，那你又讲合，那这个是什么个合法？我们有时候在想说，我今天之所以能见是怎么个见到的？不合，合合的话，我又在窗户又没有看到我的眼睛，那显然没有合啊，是。当然你会觉得这不是有点硬凹吗？啊，哎，会不会这样？哎，我告诉你不会的，因为我们觉得三法合嘛，除非你改变观念嘛。我当然容许有见啊，我希望大家留意啊，佛法从来没有否定你可以见啊。但他只要否定那个你在见法当中不必要的执着，因为你认为你能合见，我告诉你，你的见不是合见的，你是什么见？施设见的，有没有见？有啊，但这个见不是你所讲的合的见。那如果合的话，眼睛应该在贴在床上啊，那显然不是啊。那可是还有见呢、啊，那所以不是合的见 啊如果不合呢？不合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不合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不能演了、啊，哎，待会要佛前大供，好，那不然我们下午继续，好。